欢迎收听年度青春励志大剧《归去来》同名小说，作者高璇、任宝如，演播麦风的思远、金陵小九。第93集，陈伟知道他们完了。萧青原来是书望社会案专案组组长何燕之女，何青海燕。虽然女儿没有随父亲的姓，两个名字出于同一个成语，将父女两人巧妙而隐秘地联系在了一起。舒望和陈伟的处境已经一目了然，萧青到刘彩琪家，印证了何燕和刘彩琪已经建立联系，被拿走的硬盘的文件袋，就是刘彩琪交给何燕的证据。仅仅比刘彩琪被杀提前了一小时，就是这一小时，他们满盘皆输。陈伟手拿文件袋，疾步走进家门，直奔书房，手忙脚乱地从办公桌抽屉里找出备用手机卡，换到手机上，拨通了弗兰克的电话。
弗兰克，我们完了。
您慢慢说，怎么回事？
你拿过来的刘彩琪家的监控视频里，在他死前一小时，有个女孩子去过他家，拿走了一个硬盘和一个文件袋。
她是谁？
萧青。
萧青是程然喜欢过的那个女孩，妙莹的好朋友吗？
你知道她爸是什么人吗？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，这次调查我们的专案组的组长。
弗兰克那边长久不语，手机两端都是死一般的沉寂。这边的陈伟一脸灰白。
他仅仅只比安迪早到了一个小时，就是这一个小时，让我们满盘皆输。
还能补救，我让安迪立刻改名换姓，跑路藏起来。
刻不容缓，立刻让他走，离开美国，逃到中美警方都抓不到的地方。这件事情全权拜托给你。弗兰克，咱们两个的性命都在他手上。只要找不到安迪，就永远没有指控我指使杀人的证据。
放心，我保证他从此人间蒸发。
至于你，早晚也会被这边检察院调查，到时候不要慌，守口如瓶，一推干净。就算被怀疑，他们也没有证据指控你。
您放心，我这里不会出丝毫差错。程总，您是不是要暂时离开一段时间？
我是该走了。
挂断电话，陈伟冲进卫生间，把和弗兰克通话的手机卡扔进马桶，放水冲掉，拎出旅行箱，把要带的东西一股脑扔进去，来不及安顿，甚至都来不及回望一眼他的家业和江山，陈伟踏上了逃亡之旅。飞驰在首都机场高速路上，他一边开车，一边频频通过后视镜观察是否有车辆跟踪自己。站到头等舱安检台前，递上护照，接受出境检查，这是最后一道关卡。走过去，他就逃出了是非之地。安检员翻开了护照看了一眼，对陈伟说了一声：
抱歉，请稍等。
说着起身离开座位，进入安检通道内。这个细节变化让陈伟的神经猛然抽紧，好在墨镜遮挡住他一半的脸，外人看不到他闪烁的眼神。另一名安检员接替上岗，坐到对面，发出指令：
请您摘下墨镜。
陈伟摘掉墨镜，安检员看一眼他，看一眼护照，来回比对，抬手一指摄像头：
请您看这里。
这是一个允许放行的信号。陈伟暗中松了一口气，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，对摄像头露出微笑。然而拍完照，他正准备取回护照，安检员的话让他勃然变色：
抱歉，我们不能放行。
为什么？
因为我们接到指示，您不被允许出境。
谁的指示？请给我一个合理解释。
警察同志会给您的。
安检员抬手一指身后，陈伟掉头望去，四名身穿着制服的警察向他走来，排队的旅客们都是面露惊诧，现场所有目光都聚焦于陈伟。 完了。程伟闭上双眼，一切喧嚣声远去，他只能听见四名警察由远及近的脚步声。坐在机场小黑屋里，身边一左一右肃立着两名警察。程伟不知道坐了多久，从被扣押的一刻起，他就失去了时间的概念。
我在等什么？
对于程伟的提问，两名警察沉默不答，不予回应。门终于开了，一位一级警司手拿一个文件夹走进来，走到程伟面前，不苟言笑。
程伟先生，请您起立。
翻开文件夹，开始诵读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80条规定，决定对犯罪嫌疑人程伟执行刑事拘留，送北京市朝阳看守所羁押，北京市公安局，2014年12月3日。程先生，您被拘留了，请您在被拘留人这一栏上面签名。
望着递到面前的拘留证，程伟接过笔，俯身在上面签上名字。
我要见我的律师。
程先生，本案为特别重大贿赂案件，经侦查机关许可后，可以安排你的律师在看守所跟你见面。
手铐来到眼前，程伟举起双手，在四名警察押解下走出小黑屋。他对自己的被捕并不意外，只要美国警方抓不到谋杀刘彩琪的保镖安迪，就永远没有指控他指使杀人的证据。但是行贿罪的指控，他无法避免，在劫难逃。舒彻、妙莹、程然三人的命运，走到了一个共同的节点，遭遇到一场共同的灾难。又因为这场灾难，他们的人生都永远地偏离了原来的轨迹。舒彻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回京，手机响了，一看是北京家打来的。
喂，妈。
话筒里传来的声音却不是舒妈，而是舒家的保姆。
小彻，我是阿姨呀。
阿姨，怎么是你打来的？有什么事情吗？
妙莹家的公寓门铃被急速按响，打开门，舒彻的表情只能够用失魂落魄来形容。妙莹一眼看出他的异样。
舒彻，怎么了？
妙莹，我们害怕的那天终于来了。
所有人再次齐聚到一起，舒彻、宁明、程然、绿卡。妙莹一直在联系父亲，却始终联系不上。打程伟的手机，传来您好，您拨打的手机已关机的语音提示。打给汪特助，还是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妙莹的表情越来越无助，越来越绝望。又拨通另一个号码，对方终于接起。
孙伯伯，我是妙莹，抱歉打扰您了，请问这两天我爸去过公司吗？什么？你们和他失联38小时了？汪特助也不见了。
妙莹捂住嘴，抑制哭声，眼泪却奔涌而出。伟业高董的信息证实了程伟的失踪，而他的失踪与舒旺、舒妈被捕之间的联系不言自明。死一般寂静，空气都凝滞了。舒彻开口说道：“
他们应该是同时被抓了。”
或许。我爸更早。
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，但他来的还是比我预料的更早。
程然问道：“
后果会怎么样？有多严重？”
妙莹并不回避，坦白说出未来即将发生的灾难。
咱爸可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，包括自由。伟业将遭遇集团创立以来最大的灾难和危机。能否挺过去是个未知数，对家族、对企业、对我们注定是一劫。
诚然被姐姐预言的可怕前景吓到了，倒吸冷气。舒彻说道：“
我爸的结果恐怕会比你爸更早，不知道他会在监狱里待多少年。政治生命、个人仕途、聪明、才智、努力、奋斗，
毁于一旦，一夜成浮云。妙莹充满自责。
对不起，淑彻，我爸是发起的那个人，我替他向你、向你爸、向你们家道歉。
淑彻摇头，伸手握住妙莹的手。你没有做错任何事，我们也没有做错任何事，永远不要为了别人的错误道歉。这句话让妙莹热泪盈眶，诚然干脆用手蒙住脸哭了。绿卡紧紧抱住她，给她安慰。一直在网上订购回国机票的宁宁走到众人面前。妙莹诚然的机票搞定了，明天和舒彻同一班飞机回去。宁宁还是不放心，担忧妙莹羸弱的肩膀不堪重负。要不我还是跟你们一起回去吧。妙莹制止她。
不要，你陪着回去意义不大，现在情况不明，这次回去我们不知道要在国内待多长时间，可能会很长很长，不得不向学校请假休学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
在这个灾难降临之夜，在每对情侣的分别前夜，所有人无法入睡。在妙莹床上，妙莹依偎在宁宁怀里。妙莹，我知道我无能为力，我知道你远比我了解的强大，但我还是不放心，想陪你回去，时刻守在你身边，哪怕只是一个精神支撑也好。
宁明，你在这边好好上课，好好生活，好好完善你的传感器，对我而言这就是莫大的精神支柱。
可我不在你身边。
你知道吗，就算一切都毁灭都坍塌，我知道还有一个人，一段爱情，一种平凡简单的生活，可以做我的归宿。有你在这里等我回来，这就不是最糟糕的，我就不会一无所有。
在诚然床上，绿卡则像是守护小鸡的母鸡，用一种万事有我的豪迈把诚然拥在怀里。
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算你家倒了玩完了，还有我呢，还有我们家，老金家可以给伟业注资，力挽狂澜。
我家一上市集团，涉足钢铁制造多个领域，和外资企业合作，要你家退休煤老板的钱，还力挽狂澜。
雪中送炭呀，胜过100次锦上添花，知道不？危难之际啊，见真情。我就告诉你，我就是你坚强的后盾，就算墙倒屋塌，还有我这最后一片屋顶呢，为你遮风挡雨。我的店啊，就是你的店，我的事业就是咱俩的未来。
我爸出事儿，不代表企业就此倒闭关张了，也不代表地铁车厢就不造了，一栋僵硬的大厦等我扶呢，一份未尽的事业等我挥斥方遒呢，当然一堆烂摊子也等着我和我姐去收拾，一路跌停的股票还等着我们救市呢。
退一万步说呢，就算一败涂地，大不了就是从你的床睡到我的床，从这屋啊搬到那屋。
老婆，你永远是抄底收容我的那一个，对吗？
必须是啊，谁敢收你，从我尸体上迈过去。
哎，不要那么残暴血腥，我现在完完全全属于你一个人。
亲，只要咱俩在一起不分开，
就没有什么过不去。书彻床上，只有一座凝固的雕塑。突然他动了，伸手到身下摸出一个发卡，那是萧青遗落的。他攥住发卡，想起他们最为炽热时萧青对他说的那句话。
无论将来发生什么，就算你怀疑一切，都不要怀疑，我爱你。
萧青，你的气味，你的温度还留在这里，可是你在哪儿？一天后，舒彻、妙莹、诚然一起启程回国，踏上归来之旅。这一趟，他们将目睹父亲受审和家族倾覆。像上一次回家一样，舒彻风神仆仆地站在舒家别墅大门外，按响可视对讲，屏幕上出现保姆的脸，一见到他就哭了。
小彻，你可回来了。
舒彻和蹒跚跑来迎接的保姆
紧紧拥抱在一起，迈进家门，人去楼空，一片萧瑟。家还是过去的样貌，却是一个再也回不到过去的家。走上楼梯，轻轻推开父亲书房门，这里是书望最常待的地方，一切还是他没有离开时的样子。写字台上扔着他的老花镜，一本时间简史被翻扣在桌上，可以想见主人正在看书，就被带离了这里。舒彻拿起父亲的老花镜，再也忍不住了，失声痛哭。舒彻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约见舒望的辩护律师陈兆明。他急于了解父母在看守所中的情况。
陈律师，我爸他还好吗？
一个人从云端坠落，好得了吗？他失眠心悸严重，看守所配备了专门的医务人员，随时监控他的身体和情绪状况，每天在大量吃药。
舒彻感到一股锥心的疼痛。
那我妈呢？
我还没有见过她。你父亲对检察院指控他的全部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承担了全部责任，澄清受贿事实均与你母亲无关，他也并不知情。因此你母亲等待检察院进一步确认他被免于起诉之后会被释放，这算是一个好消息。
检察院的指控我爸都认了？
是的，我和他沟通顺畅，意见也统一。我们律师团队本着有罪辩护的方针策略，把辩护重点集中在质疑公诉方证据来源的可靠严谨性上，同时强调嫌疑人积极认罪、主动悔罪的态度，从而达到减轻量刑的最终目的。
能不能请陈律师转告我爸一句，不管检察院指控的受贿金额是多少，请他全部上缴，不要给我留一分钱，争取最轻量刑。
好的，我转告给他。
走出律师事务所，舒彻走在冬天北京的街上，这座城市在这个季节有一种万物萧瑟的苍凉，让失意惆怅的人更加郁郁寡欢。走着走着，来到北大校门外，驻足停步。他完全是在下意识地走到了这里。家里一出事，舒彻就凌乱到放下了寻找萧青，但是萧青无时无刻不在潜意识里牵动着他。舒彻走进北大校园，望着身边来来往往的北大学子，想到和自己相遇之前的萧青，最闪亮的四年就在这里，这座校园就像是他的一部分，顿时让舒彻对萧青的思念泛滥成灾。迎面走来一群女生，其中一个分明就是萧青。舒彻直愣愣地望着她和他们走向自己，走到面前，这才看清那只是一个很像萧青的女孩而已。找到北大法学院学生处，他向一位老师自我介绍。
老师您好，我姓舒，是美国斯坦福商学院和法学院的双硕士。
学霸呀，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？
哦，我想打听一下咱们法学院一个叫做萧青的女毕业生的情况。
萧青，听着耳熟，她是哪一年毕业的？
2013年本科毕业。
学生处老师打开档案文件柜门，抽出一本名册翻阅，找到了萧青的学生档案，并从证件照上认出了她。
哦，原来是这个女孩，你看看，是她吗？
哦，就是她。萧青也在斯坦福法学院读 JD， 是高我一级的同门学姐。前不久，她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请假休学，和所有人都失联了，我们很担心她。又没有他国内地址和联系方式，所以今天来的母校想找到能够联系上他的办法。
那个登记表上家长一栏有个萧云的手机号码，是他父亲对吧？啊，不对，写的是母亲。哎，到底是他爸还是他妈呀？
舒彻从学生处老师手中接过名册，见到萧青的学生登记表上父亲一栏空缺，只在母亲一栏写了萧云的手机号码。
老师，我能记一下这个号码吗？
啊，可以。关于萧青的信息，学生处只有这么多，你可以去问问今天在校的老师或者高年级学生，他才毕业一年半，应该有很多人熟悉他，记得他，比我知道的情况要多。
谢谢您，再见。